咁我哋咧今日咧又即系呢刻咧，我怀住好期待嘅心情咧，系介绍我哋今晚嘅嘉宾讲员。佢就系咧国际著名嘅基督徒钢琴家 Sandra Wright Shan。Sandra 咧，佢喺好多个国际嘅钢琴大赛入面咧都攞奖，包括咧系2012年法国国际钢琴大赛当中咧取得冠军。而且咧，佢都喺南伊利诺大学同埋咧其他唔同嘅音乐学院里面咧任教。咁喺过去10年有多啦，至到今日啦，佢已经喺世界各地啊超过11个国家嗰度咧举办过200场嘅灵感嘅源头见证音乐会。咁但系咧，对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即系好荣幸。头先同佢啊有少少倾偈，咁我好欣赏咧 Sandra 好温柔啊嗰个种嘅分享嗰种嘅关心啊。咁我好想咧介绍今日咧 Sandra 将会带俾我哋嘅主题嘅个信息嘅主题就系难关的跨越。我哋会咧将会听到 Sandra 佢自己嘅个人见证啦、真情嘅分享之外，仲系咧一首好美妙嘅乐章嘅演奏。好啦，咁我唔阻大家嘅时间啦。咁有请我哋今晚亲爱嘅嘉宾讲员 Sandra 同埋嘅翻译员啦，阿 Raymond 喺我哋当中嘅，我用大声嘅掌声去欢迎 Sandra 同埋 Raymond 啦。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很高兴今天能够在恩福堂跟你们分享一些作曲家他们的属灵生命。
好高兴今天能够在恩福堂跟大家分享一些作曲家他们的属灵生命。
我不识讲广东话，
我不太懂讲广东话。
所以今天很高兴有 Raymond 梁能够 为我翻译。
所以今天很高兴有 Raymond 梁跟我去翻译。
谢谢。第一个跟你们分享的作曲家是古典音乐之父巴赫。
第一位跟大家分享的作曲家是古典音乐之父巴赫。
他一生活了65年。
他一生活了65年。
他有上千首的作品。
他有上千首的作品。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音乐家。
而且他是一位非常谦卑的音乐家。
如果我们看他的手稿。
如果我们看他的手稿，
你看到前面他写上 JJ，
你看见他前面写上 JJ，
这是耶稣帮助我的拉丁文缩写。
这个就是耶稣帮助我的拉丁文。
在作品的尾端写上 Soli Deo Gloria，
在这个作品的尾端写上 Soli Deo Gloria，
也就是荣耀单单归于上帝，
也就是荣耀单单归给上帝。
他一个这么有才华的音乐家，
一位咁有才华嘅音乐家，
可是他那么谦卑的依靠神，
但系佢又谦卑嘅依靠神，
神也让他的作品传流了世世代代，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出。
神亦都让佢作品传流到世世代代，到今日仍然嚟到演奏。
他不但生活工作很认真，他有20个孩子。
唔单止生活工作好认真，仲有20个仔女。
他也很多产，
都非常嘅多产。
他也给音乐一个定义，
他都为音乐落了一个定义。
他说音乐的目的在于荣耀神及成为人类心灵的更新。
他提到音乐的目的是在于荣耀神和成为人心灵的更新。
我今天谈的第一首就是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
今天跟大家弹奏的就是人类心灵的满足。
这首曲子常常在婚礼里面可以听得到。
这首作品经常在婚礼中间听得到。
因为它讲到的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因为它讲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以至于心灵满足。
以至于心灵的满足。
巴赫在这首曲子用了很特别的手法。
巴赫在这首作品里面用了特别的手法。
他用了3连音贯穿全曲。
他用了3连音去贯穿整首的作品。
那3在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而3在教会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数字。
就是象征着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是象征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他们的关系那么亲密。
他们的关系那么亲密。
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是3连音。
这个是3连音。
Yeah， 我们的，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巴赫所写的，人类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
让我们大家一起听巴赫的作品《耶稣人类心灵的满足》。
下一个作曲家是莫扎特。
下一位的作曲家是莫扎特。
莫扎特三岁的时候在跟他爸爸教他的姐姐。
莫扎特三岁的时候，他爸爸教他和他的姐姐。
结果他从来没有弹过呢，他就在姐姐下课就跳上来椅子上，把刚才姐姐弹的全部弹出来。
虽然他从来没学过，但他听完姐姐学完之后，就在钢琴里面将姐姐弹过的乐曲完全弹出来。
爸爸开始栽培他，
爸爸开始去栽培他。
他六岁就开始公开演出，
他六岁就开始公开的演出。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他七岁到十岁就在欧洲各大城市演出了。
他七到十岁就在欧洲各大城市那里去到演出了。
他没有我有福气，他没有来到恩福堂。
他没有我那么有福气可以来到恩福堂。
他八岁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首交响曲。
他八岁写了他第一首的交响乐。
十二岁写了他的第一出歌剧。
十二岁写了他第一出的歌剧。
他二十五岁搬到了维也纳。
二十五岁他搬到去维也纳。
在那里他的收入不是很稳定，
在那里他的收入不是太稳定，
加上他很没有理财的观念，
而且他没有理财的观念，
所以我们在提款机领钱，
所以我们在提款机那里拿钱，
他是在当铺领钱，
他是在当铺那里拿钱。
他在九年之内搬了十二次的家，
九年里面他搬了十二次的家。
他的妻子常常生病，需要很多的钱来养病。
他太太因为病需要很多的钱来到去医。
他有六个孩子，四个很早就走了。
他有六个的孩子，四个很早就离开世界。
但是我们在听莫扎特的音乐，我们不会听到他生命中的这些压力。
但我们听莫扎特的音乐，听不到他生命中间的压力。
那傅聪的爸爸傅雷就说，莫扎特的音乐不是在描写他的人生。
傅聪的爸爸傅维就提到，莫扎特的音乐不是在描述他的人生，
而是在描写他的心灵，
而是描述他的心灵。
那他心灵有什么宝贝呢？
他心灵里面有什么这么宝贝呢？
我们来看他所说的，
我们看看他所说的话。
他说，让我们信靠神，知道如果这一切是出于全能者的旨意，一切甚好，这将成为我们的安慰。
他说，让我们信靠神，知道如果这一切都是出于全能者的旨意，一切甚好，这个都将成为我们的安慰。
所以在他的心灵，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信仰。
所以在他的心灵有一份很深刻的信仰。
虽然他三十三岁所欠的债是他两年的工资。
虽然他三十三岁已经欠债是他两年的工资。
他三十五岁就离开人世。
然后他三十五岁就离开人世，
但是他的里面信靠神，
但是他的理念信靠神，
所以他不是写出一个苦难的音乐，
所以他不是写出苦难的音乐，
反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喜乐，
而是一种讲不出来的喜乐。
那我今天谈的是他所写的最后一首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
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的最后一个的作品。
一开始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在路上，天气晴朗。
一开始好像一位年轻的女子走在晴朗的天气下面那样。
那这个女子呢，她有一个小小孩。
这位女子有一个小孩。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她在旁边跑来跑去。
因为她周围走来走去。
你们有没有听到左手跑来跑去？
听不听到小朋友在走来走去？
那这个孩子他不但很有活力，
这位小朋友不但是很有活力，
他也会撒娇，
他都会在这里撒娇。
他为什么撒娇呢？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撒娇呢？
因为他一个请求，
因为他一个的请求。
他很想要一个 iPad，
他很想要一部 iPad。
所以呢，你可以听到他请求的声音越来越高。爸爸，我妈妈妈，我真的很需要。哎，
你听见他请求的声音越来越高，我真的很需要爸爸妈妈。
结果爸爸妈妈的声音越来越低，你真的很不需要。哎，
结果爹地妈咪就说，你真的很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听到这个两个声音越来越没有交集，
所以你发现两个声音越来越没交集。
那他最后可能就心里不舒服，
可能他到最后的心里面就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他们好像有一点点的争执，
所以到最后可能听见他们在中间有点的争执。
那他最后到底有没有买到这个 iPad 呢？
到最后到底他有没有买到这部 iPad 呢？
我们就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听，
我们就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听
莫扎特的最后一首 乐曲，
莫扎特最后一首的乐曲
作品576号，
作品576号。
所以你们觉得他最后他的 iPad 买到了吗？
你觉得他最后有没有买到那本 iPad 呢？
你们觉得买到了吗？
你觉得有没有买到？
买到了，
买到了。
他如果没有买到，可能是这样结局的。
如果没有买到，可能就是这样来结束。
就好像他刚说的，在我们一切的环境中，我们信靠神。
就好似我哋喺一切嘅环境中，我哋信靠神。
在他很多的歌剧里面，讲到人的冲突。
喺佢好多嘅歌剧里边，讲到人嘅冲突。
但是到最后都是一个和解。
但系到最后都系一份嘅和解。
Yeah, 一个美好的结束。
一个美好嘅结束。
就好像是莫扎特音乐带给我们的讯息。
这个就是莫扎特的音乐带给我们的讯息。
下一个作曲家原本是贝多芬，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分享。
下一位作曲家本来是贝多芬，但因为时间缘故无法分享。
我看到这个荧幕一直在写超时，我们超时了吗？
没有。
我们到几点钟？
我们可以到九点二十分。
九点二十分，好，因为刚刚一直超时，我就有点紧张。
因为刚才在后面的荧幕一直清醒，我就有点紧张。
所以下一个作曲家现在分享的是肖邦。
下一位的作曲家跟大家分享的是肖邦。
肖邦出生于波兰。
肖邦出生于波兰。
在他出生的时候，波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在他出生的时候，波兰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
所以你们可以看见这个地图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就被不同的国家占领。
大家看见地图里面不同的颜色，他已经被不同的国家去到占领。
他是在非常敬虔的家庭长大的，
而他是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里面长大。
他的爸爸妈妈每天为他祷告。
他的爸爸妈妈每天为他祷告。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音乐才华洋溢，大家都鼓励他离开波兰。
大家看见他的音乐才华洋溢，鼓励他离开波兰。
因为他们说你要为波兰争光。
因为他们说你要为波兰争光。
他后来离开了波兰，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他的祖国。
后来他离开波兰，但是估不到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祖国。
他在巴黎所接到的信件都是更多的 战火。
他在巴黎收到的信件都是更多战乱的消息。
所以人在异乡听到家乡的战火，那种心情是非常悲痛的。
人在异乡听见家乡里面的灾祸，心里面是非常的悲痛。
结果他的信心就受到了考验。
结果他的信心受到考验。
他就想，如果真的有神，
他就想，如果真的有神，
为什么神会让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国家？
为什么神会让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国家？
他找不到答案，他就离弃神。
他找不到答案，就离弃神。
但他有一个好朋友 Jelowicki，
但他有一个朋友叫 Jelowicki，
就一直为着他的信仰，为着他的得救来祷告，
一直为到他的信仰和得救来祷告。
结果在最后，他虽然他的身体得了是肺病，
结果虽然肖邦最后他的身体得到肺病，
但是他最后回到了神的面前。
但是他最后回去神的面前。
我们看到一个好朋友的代祷，
我们看见一位好朋友的代祷，
持之以恒的祷告，
持之以恒的祷告，
为朋友的守望，
为朋友的这个的
守望，
守望。
然后肖邦最后临死前，这个朋友就写下了他在病床前的这个景象。
肖邦临死的时候，他朋友就写下他在病床那里的景象。
肖邦恒久忍耐，信靠神，即使在患难中，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直到他断气。当他在最难忍受的痛苦中，他只有表达那超凡的喜乐和神的大爱。临终前，肖邦手里握着十字架说，现在我已经在那祝福的源头了。
恒久忍耐，信靠神，即使在患难中，他仍然对神充满信心，直到他断气。当他在最难受的痛苦里面，他只有表达那份超凡的喜乐和神的大爱。临终前，肖邦手里握着十字架说，现在我已经在那祝福的源头了。
那我今天分享的是他所写的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幻想即兴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他很出名的作品，叫做《幻想即兴曲》。
他这首曲子总共有三个部分。
这首的乐曲一共有三个部分。
Yeah, ABA。
ABA。
那 A 跟 A 很像，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A 和 A 开始和结束很接近。
Yeah, 就是你们可以听到一开始这个非常激动的悲愤的心情。
你可以一开始听见他心里面非常悲愤的心情。
中间这一段非常的平静。
中间那段非常的平静。
Yeah, 也许是一种憧憬。
或者是一种的憧憬，
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或者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但是在最后结尾很不同的是，
但是结尾很不一样的是，
他原本在之前的那个悲痛，
他在开始时候那份的悲痛
是小调，
是小调。
但是最后结束呢，他好像就像刚才他回到了神面前说，我现在回到了祝福的源头，
就好似头先所讲嘅，佢最后就好似翻翻去祝福嘅源头咁样。
他就完全释怀了，到了大调。
完全就去到一个释放嘅大调。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肖邦的《幻想即兴曲》。
让我哋大家一齐嚟听肖邦嘅《幻想即兴曲》。
我刚才跟你们分享了很多死人的故事，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死人的故事，
现在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好吗？
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好吗？
我小时候是在台湾长大，
我小的时候在台湾那里长大，
我四岁开始学钢琴，
我四岁开始学钢琴，
我的妈妈是台湾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
我妈妈是台湾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
所以在我们家的客厅就可以看到东西文化教学的不同。
所以在我的客厅就看见东西文化的不同。
我妈妈拿着棍子。
我妈妈拿着支棍。
我爸爸拍手。
我爸爸在拍手。
然后后来我妈妈看，我好像对我爸爸比较有反应，她开始学做苹果派。
所以后来看见我比较对爸爸有反应，就学这个做这个苹果派。
我如果 上了钢琴课的表现得很好，我回家就有苹果派可以吃。
就是如果我学钢琴学得好的话，我妈妈会做苹果派给我吃。
那如果我练琴练不下去了，
如果我练琴练不到下去的话呢，
我还有一个很爱我的姐姐，
我还有一位很爱我的姐姐，
她就放了一个诗歌，
他就放一首诗歌，
他说好你弹我唱，
他说好你弹我唱，
就这样子的来引起我的兴趣，
就是这样来一直吸引我的兴趣。
因为弹钢琴可以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
因为弹钢琴可以是一件非常孤单的事、
yeah. 所以很感谢神，我就在这样的爱的家庭里，
好感谢神，我在一个这么爱的家庭里面。
后来就上了音乐班，
后来上了音乐班，
一路拿了很多的奖，
一路拿了很多的奖，
就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德国的音乐、音乐营去学习。
在初中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去德国的音乐营那里学习，
非常的兴奋，
真的觉得非常的兴奋，
就到了那里上的第一节课，
就在那里上的第一节的堂，
都是在整个学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们都在一起，
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在那里在一起。
对，结果我弹完的时候呢，大师一言不发，
结果我弹完之后大师一言不发，
他就在我的谱上画了个大叉叉，
他就在我的谱写了个大交叉，
在大家的面前丢在地上，
而且大家面前把他扔在地上。
他说你弹了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你弹什么根本你都不知道，
我觉得我好像犯了滔天大罪，
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滔天大罪，
我好想躲在这个钢琴下面，
我好想躲在钢琴的下面，
但是逃又逃不走，
但是逃又逃不走，
因为我不会讲德文，
因为不懂讲德文，
我不知道怎么回去机场，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机场，
但是我被困住的那 几个礼拜是一个祝福，
但我被困住的几个礼拜是一个祝福，
让我谦卑的学习，
让我谦卑的学习。
大师就说了，
大师就说了，
一个学音乐的人不是用这个乐器来炫耀你的才华，
一个学音乐的人不是用这个乐器来到去到炫耀你的才华，
你是一个音乐的仆人，
一个音而是一个音乐的仆人，
你要很仔细的去研究谱子上的每一个记号，
要很仔细研究谱上的每一个记号，
而且你很忠实的把这个曲子呈现给你的听众，
而且你很忠实将这个曲目去呈现给你的听众，
在那里很多的学习，
真的有很多的学习。
后来我上高中，
后来我上高中，
有一个新的钢琴老师，
有一位新的钢琴老师，
他非常的尽责，从来上课不迟到也不请假，
他非常的尽责，不迟到也都不请假，
我学了很多，
我学了很多，
我很非常尊敬他，
我非常的尊敬他。
结果我听到了他所任教的一个大学里面呢，来了一个新的主任，
结果听见他任教的学校来了一位新的主任，
结果这个新的主任把我的老师的大班课全部取消，给新的主任的好朋友去教，
结果我将我老师的课程大部分取消给他的好朋友去教，
我听了好气愤，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生
气，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取消他的课，
这么好的老师为什么取消他的课呢？
结果上课的时候我就说，老师我听到你受欺负了，
结果上堂的时候我跟他说，老师我听见你被人吓，
结果他就跟我说，起先我的心里很受这件事烦恼，
结果他跟我说，他说起初我都很受这件事去到影响我很烦恼，
但是我现在可以用耶稣的爱来爱我的主任，
但是现在我可以用耶稣的爱来爱那位的主任，
而且我现在继续的在这个音乐系里面效力，
而且我而家继续喺呢个音乐系嗰度去效力。
我听到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听完之后觉得不可思议，
我好想跟老师说，老师你怎么这么傻，
我想跟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傻啊，
人家欺负你你还爱他，
人虾你还走去爱他，
可是我说不出来，
但是我说不出来，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好像一个灯塔，
因为我在他身上好像看见一座灯塔，
他不会受旁边的海浪的波及，
他不会受旁边的海浪去到影响，
他绽放出一种生命的光，
他绽放出一份生命的光，
我好羡慕，
我好羡慕，
他看到了我的眼神，
他看见我的眼神，
他就说 Sandra 你也可以，
他就跟我说 Sandra 你都可以，
他就说因为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
他就说因为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所以他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他流血洗净我的罪，
他流血洗净我们的罪，
好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可以恢复我跟神的关系，
恢复我和神的关系。
我当时听了我觉得很奥妙，
我当时听觉得很奥妙奇妙，
我可以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有这样的关系，
我可以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有这一份关系，
我说我想要，
我说我想要，
他就带我做了祷告，
他就带我做祷告，
我就请耶稣住到我的心里，
我就请耶稣进入我的心。
后来因为要出国念书很忙，
后来因为出国读书很忙，
就申请学校，
就申请学校，
考托福，
考这个 TOEFL，
结果到了马里兰去念书，
结果去到马里兰那边去读书，
在美国的皮巴迪音乐院，
在美国的一间音乐学院，
那在那里要吃一顿中国菜很难，
在那里要吃一餐中国的菜很难的，
要拜托有车子的朋友拜托载我们二十分钟才能够吃到一顿好的中国菜，
还要拜托朋友开车载我们二十分钟才吃到一餐好的中国菜。
所以有一天我接到了电话，
所以有一天我听到电话
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很需要一个司琴，
他说一间华人教会说他很需要一个司琴，
我想哎呀我是来念书的，我不是来司琴的，
我就想、哎、我是来读书不是来做司琴的，
然后我本来要拒绝这个人，
所以我本来是要拒绝这个人，
就他又讲，他就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伯母很会做葱油饼，
但他再说一句话，我们教会有一位的伯母好识做葱油饼，
这个你都不用翻译他们都懂我就说好，你现在马上来接我，
好你现在立刻来接我了，
你要我撕什么琴我都帮你撕，
撕什么琴都 OK
就这样子因着他们的需要变成我的供应，
就因为他们的需要变成我的供应，
不但是肉体的供应还是心灵的供应，
不但是肉体的供应还是心灵的供应，
在那里开始有查经班，
在那里开始有查经班，
开始读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是谁，
开始读这位我所相信的神到底是谁，
他的本性，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
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
他何等爱我们，
他何等的爱我们，
阅读越觉得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
阅读越发现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算什么，
我们信什么，
我们真的像一个小蚂蚁，
我们真的好像一个小的蚂蚁，
真的坐飞机就发现真的一个人都看不到，
在飞机上面看你一个人都看不到，
但是这么伟大的神他爱我，
但是这么伟大的神他居然爱我，
他愿意与我们同在，
他愿意和我在一起，
所以后来就在那里有很好的教会生活，
所以后来在那里有很好的教会生活，
学习司琴，
学习司琴，
吃了很多葱油饼，
吃了很多葱油饼
就六年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
结果六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后来我就留在美国想说要参加一些世界的比赛，
我就想留在美国继续参加一些世界的比赛，
后来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后来就接到一通的电话，
就说我爸爸心脏病，
说到我爸爸有心脏病，
发作非常严重，
发作得非常的严重，
我的心里非常的忧伤，
我心里边非常的忧伤，
因为没有办法见到他最后一面，
因为想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我很想跟他说谢谢你给我的掌声，
我想对他说，爸爸多谢你给我的掌声，
谢谢你一直的相信我鼓励我，
多谢你一直相信和鼓励我，
为我做很多的牺牲让我能够上音乐院，
为我做出很多的牺牲让我能够去到音乐学院，
尽管我知道有一天在天上我要再见到他，
就算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在天家那里见到他，
但是他好像我们家的一棵大树，
但是他好像我们家的一棵大树，
就突然之间被拔走了，
好像突然之间被拔走那样，
我心里就突然空掉了，
我心里面突然间空了。
那天晚上正好是我们教会的圣诞节聚会，
那晚刚刚是我教会的圣诞节聚会，
牧师师母就做了许多的经文，
牧师师母就准备了很多的经文，
我们就让我们一个人去抽，这就是我们的圣诞节礼物，
就给我们去抽，就说这个是我们的圣诞礼物，
我抽到的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说的话，
我抽到的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说话，
他说我将平安留给你，
他说我将平安留给你，
我将平安赐给你，
我将平安赐给你，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你的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
你的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胆怯，
我当时就是忧愁又胆怯，
我当时就是又忧愁又胆怯，
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应该怎样行，
但是神的话真的带着能力，
但是神的话真的带着能力，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跟你说我将平安给你，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他将平安给你，
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能够说我开这个药给你你吃了就有平安，
没有一个心理医生说我给一粒药你吃你就一定会有心里面的平安，
联合国想要做一个平安的计划都做不来，
你连想做一个平安的计划你都做不到出来，
但是神可以，
但是神可以，
创造天地的神跟你说，
创造天地的神跟你说，
我将平安给你，
我将平安给你，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你不要害怕，
你不需要害怕，
你不用惊惶，
你不需要惊惶，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创造天地的神这样子跟你说，
创造天地的神这样跟你说，
那是多么大的能力，
这个是多么大的能力，
当时我才知道，
当时我才知道，
神所赐的平安也是一种宁静的力量，
神所赐的平安都是一份宁静的力量，
能够帮助你突破这些海浪，
能够帮助你脱离这些的风浪，
风浪让你能够平安的到达彼岸，
让你能够平安的到达彼岸，
他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走，
他牵着我们的手带领着我们走，
虽然我的爸爸回天家，
虽然我的爸爸已经回了天家，
但是天上的爸爸在眷顾着我，
但是天上的爸爸在眷顾着我，
我们真的经历了神无比的恩典，
我们真的经历到神无比的恩典，
后来我也经历过在情感上的破碎，
后来我都经历过在情感上的破碎，
我当时就想神是信实的，他会听我们的祷告，
当时我想神是信实的，他会听我的祷告，
我就祷告神，
我就祷告神，
可是越祷告情况越糟，
但是越祷告情况越差，
刚刚在笑的都好残忍哦，
我就觉得好残忍啊，
不过我想你们一定是有经历，
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会有经历，
结果一年两年之后我的心里，
结果一年两年之后我的心里面
开始对神失望，
开始对神失望，
我可能我在想神可能太忙了，
我想可能神太忙了，
他没有办法管我这个事，
他没法子去到帮我去管这件事，
我就跟主说好吧，主啊如果你太忙了那我也不烦你了，
我就对他说，主啊如果你太忙的话我都不会烦你了，
我就跟主道别，
我就跟主去讲拜拜，
我也不去教会，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
不去教会不读经也都不再祷告，
就很任性的，
就很任性，
就有一天两个礼拜之后，
就有一天过了两个礼拜之后，
心里就有一个问题问我，
心里边有一个问题，佢都问我。
就说如果神每一件事都要听你的，
佢问我如果神每一件事都要听你嘅话，
那岂不是你变成他的神吗？
咁唔系你变成咗佢嘅神吗？
我突然之间意识到，
我突然之间意识到，
原来我抓住的不是神，
原来我捉住嘅唔系神，
我抓住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捉住嘅系我自己的意思，
我要的是我的旨意能够成就，
我要嘅系我嘅旨意能够成就。
那当这个情况是我看不懂的时候，我就不信靠神，我就转头了。
当情况是我看不明白的时候，我就转头离开神。
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么这么的单薄，
原来我的信心是这么单薄，
原来我的里面是这么的骄傲，
原来我的里面是这么骄傲。
我以为我以前说的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顺服你，
我以为我以前说主啊，我要信靠你，我要顺服你，
结果一碰到只有患难的时候，我就离开神。
结果遇到患难的时候，我就离开神。
突然之间，圣灵光照我。
突然之间，圣灵光照我。
我就跟主再一次的认罪悔改。
我就同主再一次的认罪悔改。
求主饶恕我。
求主饶恕我。
我们天上的天父，他就是张开双臂等着我们。
我们天上的天父，他就是打开他的双臂等着
我们。无论我们有多么悖逆，
无论我们有几咁叛逆，
我们有多脏多臭，
我们有几咁污糟几咁难闻，
但是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但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等我们，
他就在那里等待我们。
他有丰盛的怜悯慈爱，
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
他在等我们回家，
你等待我们去回家，
等我们回转向神，
等我们回转至神，
在他的慈爱里，
在他的慈爱里面。
刚才我们念到的，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他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
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我们自己的挣扎痛苦，
自己的挣扎和痛苦，
当我愿意在神面前释怀，
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释怀，
信靠他，
信靠他，
他的满足的喜乐充满我们，
在他那里那份满足的喜乐充满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没有耶稣，我今天可能是一个很苦涩的一个女人。
如果我今天没有耶稣，我可能是一个很苦涩的女子。
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神为我预备了一个 Raymond Shen。
但是没想到当时神为我预备一位 Raymond Shen。
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你们今天看到的投影片，还有灵感的源头，都是他的计划。
大家睇
写出来
嗰、那个一啲嗰啲嘅 PowerPoint 同埋灵感嘅源头嘅企划，都系佢帮我思考出嚟。
我们没有想到神给我们这么特别的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服侍。
我谂到神俾一个咁奇妙嘅心意，我可以同佢一齐嘅服侍。
虽然他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
虽然佢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
可是他可以做 PowerPoint。
但佢识得做 PowerPoint。
那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他就替我翻译。
有时在美国的时候，他就会替我翻译。
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 ，Raymond。
他今日喺我哋中间 ，Raymond。
啊，躲起来了。
他匿埋咗。
那在我们中间，不但是Raymond， 还有我的姐姐也在我们中间。她从台北过来。
仲有我嘅姐姐喺台北过嚟。
从小陪我练琴，照顾我，让我们在台湾的同工也来到我们中间 ，Alice。
就台湾的同工 Alice 都来到中间。
这是从来没想到，神还给我们预备一个祷告的团队，现在还有同工。
我想过神为我预备一个祷告的团队，而家仲有同工。
真的，神的心意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
神的心意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
而且他的旨意是超越一切，
而且他的旨意是超越一切，
超越我们所求所想，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真是美好，
真是美好。
那我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我最后还有一个作曲家跟你们分享。
我见证分享到这里，最后还有一位作曲家跟大家去到分享。
李斯特他从小跟他爸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李斯特从小跟他爸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爸爸就跟他说，我以前是要做神父，做了两年就还俗了。
他爸爸跟他说，我以前做神父做了两年之后就还俗了。
就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愿望，我以后要当神父。
所以他小时候就有一个愿望，他要大个做神父。
就没想到他的音乐才华洋溢。
没想到他的音乐才华横溢。
他每一场音乐会爆满。
每一场他的音乐会都爆满。
成群的女子到前面来蜂拥的来崇拜他。
成群的女子蜂拥来到去崇拜他。
帅哥。
靓仔啊嘛，
当时的刘德华，
当时的刘德华，
结果没想到他就受到世界的诱惑，
但系冇谂到佢就受到当时世界嘅诱惑，
跟了一个有夫之妇，
佢同一个有夫之妇，
有三个孩子，他们还没有结婚，
佢哋有个三个嘅孩子都冇结婚，
在他48岁的时候，前面两个就相继的过世，
喺佢48岁，两个嘅仔就相继嘅离世，
都是20几岁。
那时候是20几岁，
他的心破碎，
他的心破碎，
他开始跟人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他就说，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怎么让我这么痛苦，
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
结果4年之后52岁，
结果4年之后他52岁，
他在罗马近郊的一个修道院，
他在罗马近郊的一间修道院，
一个非常破旧的地方，
一间非常破旧的地方。
可是他说，我从来没住过这么破旧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我回到了神面前，我找到了心灵的安慰。
他说他从来没住过这么旧的地方，但是在那里找到跟神在一起那份心灵的安慰。
他后来重新整理他的生活，
后来他重新整理他的生活，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面前，
成为了一位修士，
成为了一位的修士。
有一次大主教就请他我们来看他对音乐的定义。他说，音乐必须认定神和人为他创作的根源，必须是尊贵的，激励彼此，安慰，洁净心灵，并颂赞上帝。
我们看他对音乐的定义，音乐必须认定神和他为人的创作根源，必须是尊贵的，彼此激励，安慰，洁净心灵，并颂赞上帝。
那在下，我们今天我要谈的就是他写的一首《喷泉》。
跟住嚟为大家弹奏系佢一首嘅作品。
那他被大主教就请到了这个庄园来玩。
佢被大主教请到呢一个庄园嗰度去玩。
你们看到这里面很多的喷水池。
佢睇见嗰度有好多嘅喷水池。
他在这个声音里面，他就很有灵感。
佢喺呢份声音入边好有灵感。
结果呢，他写到一半，我在练琴的时候发现有一行字。
结果我发现练琴的时候，他写的作品有一行字。
原来是从约翰福音4章14节出来的。
原来从约翰福音4章14节出来。
这是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
这个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说话。
他很有这个戚戚焉啊，他很有感。这个同感，
他很有这份的同感，
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男人，他心里还是不满足，
因为撒玛利亚妇人曾经有过5个男人，他都不满足，
那就像李斯特，他也曾经很多的女人，他还是不满足，
就好像李斯特曾经有过很多的女人，他都不满足，
最后回到了神面前，才找到了这个活水的泉源，就是耶稣，
结果回到神面前，先找到那个活水的源头，就是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
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让我们一起来听李斯特的喷泉。
让我们一起来听李斯特的喷泉。
多謝 Sandra 的分享和她的彈奏。剛才分享了多少個音樂家的故事啊？五個，巴克、莫扎特、肖邦、李斯特和 Sandra。 我再一次大聲掌聲給 Sandra 好嗎？是啊，聽過五位音樂家的生命故事，當中包括有病患、有戰亂，在患難當中述說他們怎樣去經歷神，怎樣去信靠神，怎樣得著跟人、跟神、跟自己的和好，怎樣去得著心靈的安慰和平安，得著叫人不再哭的活水。今天好想這一刻呢，都邀請大家有少少安靜啊，聽了音樂家他們的生命故事，又想想這一刻我們是怎樣的故事呢？我們彈奏的是怎樣的一首的樂曲呢？願我們在安靜當中看看聖靈這一刻怎樣去邀請你。祂應許我們每一個，是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留給你們，我所賜的不是世人所賜的平安。你不需要憂愁，不需要膽怯。主耶穌有應許的，是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祂裡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剛才我們聽到音樂家他怎樣去接受、去經歷主在他生命當中的工作，以致他們的生命是由小調變成為大調。他們就是這樣去經歷，好像燈塔這樣，不受環境影響，仍然活出一個愛的生命，愛人愛神。這刻主耶穌就是同樣去邀請我們，邀請我們開放我們的生命，讓耶穌做我們生命的主。這位創天造地的主，他就是這樣愛我們，用慈愛去等待我們。這一刻主耶穌很想你開放你的心，接受祂做你的生命的主。有沒有這樣的朋友呢？如果你這一刻願意去接受耶穌做你生命的主，请你举手，好想为你去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感恩，看到的可以放低。有没有朋友这样去愿意去接受主做你生命的主，以致你经历到不是世人可以给你那份的平安，经历到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可以有的活水，是真真正正是直涌到永生的活水，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鼓励你举手，很想为你去祷告。为到举手的朋友献上感恩，仍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这一刻我都会邀请你可以慢慢在你的心里面来祷告。你可以这样，我一句你一句，在心里面去祷告。亲爱主，多谢你，我承认我不能够靠自己，我愿意去倚靠你。这一刻我愿意就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多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